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好机会啊，而且大家有个不知道的一个底下的秘密，那就是我向你们的院长，我们的王院长呢，我私下是叫叔叔的啊，并不是因为他姓王我姓王，那是因为王叔叔跟我太太的一位表叔在 New Jersey 那边是非常好的弟兄，我们国内人喜欢说叫哥们儿啊，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辈分上来讲，我就每次我都是叫王叔叔的，而不是叫王院长。那么这次王院长叫我来到这里来领召会，说实话我是非常的震惊啊。在教会当中，如果要是讲一篇道，尤其是我们从国内出来的牧师啊，可以这样有点近乎于夸口的告诉大家，讲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对我们来讲不是困难的。但是今天在大家当中，非常的震惊，所以呢，非常的高兴，是吧？主给我这个好机会。我想在这里一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座的有多少弟兄姐妹已经非常清楚蒙召要侍奉主，而且正在侍奉主的？哦。那么很好啊，很清楚蒙召而且在侍奉主。我还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有哪些位是没有清楚蒙召却在侍奉主的？
什么叫蒙召？
什么叫蒙召啊？如果想知道什么叫蒙召呢，过去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每当刚入神学院，然后呢或者是从神学院要离开的时候，那些做培灵的牧场都会讲以赛亚书第六章，还会讲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呼召门徒的那些具体的记载。那么像这样的都可以跟蒙召如何理解蒙召联系在一起。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那我很高兴看到没有蒙召的就没有在侍奉主，但是这样说起来并不绝对啊，因为我很想讲个笑话。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刚刚要读神学的时候，在我自己所在的家乡教会啊，有一位弟兄是聚会所的背景的，他就非常的属灵，他说了一番话让我就可以说胆战心惊。后来呢我就特别求蒙召的印证。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千万不要按照你自己的己意要去为神做什么。为什么呢？他就引用了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段记载，是讲在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在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耶利米呢发了很多对犹大国不利的预言，可是呢神一直都保守他。结果后来有一位先知可以说他是先知，叫乌利亚的，他发了同样的话，后来约雅敬王大怒，后来他知道了非常害怕，跑到埃及去，王派人把他从埃及给捉回来，然后砍头杀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告诉大家蒙召的那个必要性。今天我在这里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弟兄姐妹，在福音书当中，从新约的时代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从耶稣的门徒到我们今天每位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必然进阶，就是台阶啊，基本上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呢，几个步骤来看呢，那就是从信众到门徒，然后呢再到一个最高级层面的生命，叫什么？使徒的生命。我今天很想讲从门徒到使徒生命的和服事方面的这方面的相互的关系和递进的关系。那么请首先在这里来解释一下的是，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特别介绍使徒的职分或者推广西使徒教会，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很想就从基督徒的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从门徒到使徒这两者之间如何递进的。还有我很想看到带大家来共同看到一个很细小的一个层面，因为很多人可能从多方面来看这里面的真理，但我今天只想跟大家讲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门徒们被呼召的时候是进入到一个，请允许我用一个不吉利的字眼， 进入到一个死的护照里面去。然后请让我再进一步的来告诉大家，门徒们后来变成使徒了，成为使徒了，他们的生命和服事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今天很愿意引用保罗的一段话，说是被交于死地的生命和服事。所以大家跟我看两处的圣经好不好？在第一处是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4节，马太福音的第16章21节到24节，这里面圣经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在哥林多后书4章第11节，哥林多后书4章第11节和12节，这里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那里看到耶稣选召门徒，然后路加福音6章12节13节就告诉我们，耶稣选召门徒，却给他们另外一个称呼，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在主耶稣基督3年半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间，门徒是当时的身份、生命的光景和既有的地位，可是使徒却是要达到的那个生命的光景、那个目标、那个理想。主耶稣要造就那12个人成为他的使徒，有一天要被圣灵要差遣出去，要成为教会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耶稣这12个门徒在跟随耶稣那段时间里面，他们没有办法一跃而就成为使徒。他们在做门徒的时候，他们所做的门徒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做门徒的时候，他们的生命的光景是非常天然的。如果我们细心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吃住都在一起，而且耶稣基督用非常生活化的教材来给他们讲天国的一些道理、一些奥秘。可是这些人呢，在耶稣基督面前，按我们所看呢，没有活出跟随耶稣该有的那些生命和丰盛来。按我们所期望，跟随耶稣的人一定应该更属灵才对，可是偏偏不。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那个自私，有的时候他们生命当中充满了那种毫无怜悯的感觉。他们路过一个村庄，当知道对方不打算要接待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巴不得父从天上降火把对方烧了。还有他们常常要求哪个人要坐在耶稣的左右，还有他们跟随这位全能的主，目睹了好多的神迹，可是一碰到风浪，看到主耶稣基督睡觉，他们就惧怕了。等等等等等等，我们看到他们有好多的表现，而且他们的表现，尤其当耶稣基督要做出他上十字架那个抉择的关头的时候，他们在祷告、与主警醒和睡觉之间选择后者。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确从耶稣如何带门徒的，越发的教导我们今天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将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毕业之后，无论是现在或者将来，要成为主的仆人和使女，学习耶稣这位奇妙的夫子，会很好的帮助我们 如何对待我们的门徒。弟兄姐妹，在门徒这个词汇里面，它跟另外一个字非常的接近，就是纪律。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门徒我相信是非常有纪律，但我们若挑他们，他们又相当无纪律。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却在他们身上寄托的极大的期盼，因为耶稣基督选召他们，而且从创世以前就选召他们，为要达到一个目的，达到一个期盼，而且这个计划是一定要成就，除了那灭亡之子。弟兄姐妹，从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跟随主的那种稳妥和蒙恩。因为啊，从今天我看你们的角度，我可以说一定程度我就非常的羡慕，因为你们通常都是有了大学的学位，然后在世界上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个性、性情、品格各方面都已经稳定和形成的情况下，然后决定将自己献给主。当你们献给主的时候，有好多的决定都很清楚，有好多挣扎该征战的部分你们已经可以得胜了。可是跟你们比较而言，我就不同。我蒙召的时候，那年我17周岁，我读神学那一年我17周岁，我在神学院一待就是7年，总共在南京神学院我待了8年。那么我在南京神学院所待的那段时间里面，是我个性成长最需要教导，然后里面的那种血气各方面的冲动最强烈的时候，可以说好多时候陷在极大极大的黑暗和挣扎当中。有一个情形我就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矛盾，非常的软弱，我们非常期盼能得胜，过完全得胜没有几生命的生活，可是偏偏就不能。所以那时候在我们的神学院里面，我们有几个弟兄就组织一个非常奇妙的团契，我们称我们那个小团契的名字叫做软弱犯罪弟兄祷告团。什么意思呢？由于软弱常常犯罪，常常犯罪却还愿意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这样的一群人组成一个小小的团。可是由于没有神的灵特别的引导，只不过是我们天然人里面要不断的来寻求主的喜悦，一种个人成圣的一种意愿，结果呢很快那个火苗就熄灭了。所以后来一直到1993年的年末，神的灵大大的浇灌和充满我和我的太太，包括我们的服侍，很多的情形才得以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自己就感觉到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居然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被主所容忍，主的心真是非常的宽广，他有容忍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期盼这种情形永远一直的在你身上持续延续，因为主在他的门徒身上有一个指标，有一个期盼，就是要让他们拥有使徒的生命。那么这个情形如何得以达至呢？弟兄姐妹，使徒的生命的获得，其达至，其获得，是取决于一个人从他自己生命当中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我觉得特别奇妙的一点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实在是蕴藏着极大极大的奥秘。我们在今天有的时候很难体会到当时那群人他们的绝望，后来为什么在这群绝望的人当中，后来跟耶稣在一复活的主在一起40多天，然后又被圣灵所差派，结果就我觉得当日的主啊特别让当时的门徒有一个方面的理想幻想要幻灭，那就是当日他的门徒希望在地上跟随他，也希望在地上得到他们的主所带来的一切。这个情形在你我的今天，在尤其在后来的服侍当中会多少有所体现。有多少时候你我常常是一方面明白没有办法把主的国度建立在地上的，因为主的国度不靠人来建立，但一方面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后来又很容易搞很大的很大的事工导向的工程。 所以这是相当相当矛盾，相当相当引发问题的。所以跟随主的人，若不是从生命当中经历主的死而复活，他的生命就很难得以突破。所以弟兄姐妹，在门徒的生命跨越到使徒生命的那个阶段当中，尤其知道如果一个人期望在使徒的生命当中能够有所展现，被主得着，与主同工，一个很基本的情形是，不是更加的兴旺，而是衰微；不是更多的活，乃是死；不是更多的得，乃是失。这是属灵非常奇妙的一个悖论。但是教会它的生、它的存、它的兴，就靠这个，就靠这个秘诀。弟兄姐妹，从我个人来讲，我就觉得在这方面有主这方面的带领。在1993年那个年末，我们得到圣灵充满和浇灌之后，神就在广州大大的复兴我们的服事。而且后来当我走到一些地方，主也把一些工作就带到一些地方。可是很快的，到了1998年99年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在相对于在国内那段时间的工作似乎就达到了相对的顶峰。所以神后来就很奇妙的，一方面加上国内的难处，另外一方面加上他自己的带领，因为我们还年轻，主就把我们带到美国这个环境。然而在这美国的环境一下子近五年了，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也许我今天比较个人化的来使用圣经，那就是我真是同意保罗那段话，就是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弟兄姐妹，被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是你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的，不管你情愿也好，一定会碰到，一定要经历到。因为一定要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人的生命才会达至丰富。所以过去的时候，我常常非常喜欢读十架约翰的作品，从我刚信主我就喜欢盖恩夫人的作品，喜欢那信心的黑夜，喜欢所谓邻里枯干的光景。可是以往一直都不明白，这五年却清清楚楚的经历了，经历的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一直将一个器皿要将它淬炼的完全，那就是要继续的来经历死地。弟兄姐妹，什么是经历死地的这个期限？没有人知道。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一待就是40年。所以有一个奇妙的情形是，曾经过去啊，当有人问尼托生弟兄说，尼弟兄啊，你知道一个人究竟在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大大的被主所使用？尼弟兄就说，他说事实上我曾经问过一位属灵的长者，那位长者告诉我说，一个人真正能大大被主所使用的时间是他在70岁和80岁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层含义是并不是神要抵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所有的那个精力，那个旺盛的精力，为他而活，为他而做，不是。这里面背后事实上揭示了一个奥秘诀窍，乃是告诉我们，年纪越老的人，或者依靠主在死地待的时间越长的人，他的生命当中该没有更多的血气、冲动、挣扎和无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个人非常同意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假如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实际的分享的话，我很愿意拿我自己亲身的感受来跟大家讲一讲经历死地的这方面的感受和经历。经历死地啊，往往是亲身体验，它不是在一个虚幻的光景当中，或者一个属灵的教导当中。事实上在美国是一个很好的让一个传道人经历死地的好地方。有很多人，尤其是一些牧师，你常常会看到一些牧师如果三五个聚在一起，通常他们会讲什么呢？通常他们会讲 你们教会的收入那个奉献有多少，还有呢最近你们的人数有增加还是有减少，常常会谈这样的问题。还有传道人最感慨的是，如果一个传道人在一个地方能待到3到5年，这个传道人不是失败者，是得胜者，阿门。哎，如果你们阿门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在中关教会已经待了近5年了，我可以告诉主，我不是个失败者，因为主给我这群羊，我还基本上没有让他们都漏掉。但是弟兄姐妹，被交于死地是真的，因为被交于死地这里面的话的含义，比一个人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或每天背十字架还要来得更加的重。而且被交于死地啊，有一个你不得不顺从的一种层面在里面。我可以告诉大家，当1999年我来美国之前，我们有半年的时间，1998年的秋天到99年的那个春天，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在祷告。事实上坦白告诉弟兄姐妹，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来美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牧会的光景，很多的情形我全知道，我全知道。从我第一次来美国，第二次来美国，第三次来美国，好多时候的那个美国教会的那种情形我全知道。可是我第四次得来美国，为什么呢？这样说不是自以为意，但是这样说确实是有主的带领，那就是为主的缘故被交于死地。所以这五年来可以说是自己己生命不断的在经历死的情形，但是应该告诉大家还没有死得很绝。所以在底下我几个方面我很愿意跟大家有点分享。一个被交于死地的人应该首先在哪方面被交于死地呢？在他生命方面能够愿意被交于死地。弟兄姐妹，在今天在美国做传道人不太容易碰到生命的危险的情形，但是今天在全世界好多的地方做传道人可能面临的就是杀戮，就是殉道。我从我个人上来讲，没有太多很波折的为主受过那么多苦那么多代价的那些经验，但是小小的碰到过偶尔的恐吓也是有的。在某一年的某一天晚上，当我和我太太正在梦乡当中睡到下半夜2、3点钟的时候，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我太太接的时候，我在旁边都能听到电话里面的那种疯狂的怒吼，那就是你们为什么把我太太搞成这个样子，我要把你们的全家都杀了。那个时候是我们的神在我们中间最成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复兴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弟兄姐妹最爱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仇敌攻击最强烈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坦白的告诉弟兄姐妹，那段时间我的生命当中天天都在惧怕当中，因为我不希望突然在路上碰到一个人挥几刀就把我脑袋砍掉。但是弟兄姐妹，一个与主同工的人有的时候像这样的情形就会碰到。所以生命要经历死地，一个经历死地的人才会知道为主活的价值。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在经历死地之前，他们在地上有的时候有点危险他们都躲藏，碰到逼迫他们就跑掉。所以说要与主同死的人最后没有办法跟着耶稣一直到十字架下。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耶稣的门徒变成使徒以后，他们就为他们所付的代价欢喜。那就是使徒行传第5章41节的告诉我们，彼得约翰受打，被打被逼迫，可是却大大的欢喜。所以弟兄姐妹，愿不愿意为主将你的生命交到死地，将来我们可以凭信心看预见到，在我们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多的弟兄姐妹，相当一部分会去宣教，会到非常复杂的环境。有一天也许你在生命攸关的关头， 请记住，曾经有一个人跟你说过话，那就是甘愿为主将你的生命交在此地。第二个方面，我所体会到的，这些年我所体会到的，为主的缘故很容易被动到的，很容易被伤到的，是个人的尊严、名誉、脸面方面要经历死地，要被交在死地。使徒保罗就曾经说啊，他说人如今还看我们是世界上的污秽，是万物中的渣子。所以神的仆人不是很微的。我觉得在这一段时期，在西方，在北美，有的时候宣扬一种神学是神的仆人要做的越威严越荣耀，条件越来越好，越风光，越能荣耀神。在某些层面并不完全错，但是在所有的层面他错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因为更多的时候传道人是在羞辱当中，是在误解当中，是在难处当中。弟兄姐妹，你们试过吗？曾经有的弟兄姐妹，因为我家养个小狗，因为我和我的太太结婚快15年了，没有孩子，而且我们又从小就都喜欢小动物，我们养了一只小狗，结果有信徒就当着我们面指责我们说，你们是拜偶像，你们爱你们玩物丧志，爱小动物过于爱神。我们一句话不敢多说。曾经有弟兄姐妹来到我们面前说，你们不交税，因为我们为你们交了税，你们是你们想想下面的话。还有人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什么随便的花钱，我们都是寡妇的两个小钱奉献给你们的工资，所以你们每花一分钱都要好好祷告。还有弟兄姐妹，我曾经在好几次的服侍当中，有个别的人是被鬼附，有邪灵的工作我不计较，但有些人在我们服侍辅导咨询为他祷告的时候，用非常丑恶污秽的话来辱骂我，有好几次我都无法告诉你们该怎样胜过的，因为若太多的讲，今天时间就不够。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让人经历被交于死地的经验。在羞辱我的人当中，有一位姊妹，她的情形非常特殊。她过去有一位丈夫，她现在的丈夫是很不光彩的，从她过去的前夫手中把她夺过来的。所以这位姊妹多年就生活在沮丧和深深的感觉到神不可能再爱她的那个光景当中。就是在她特别的辱骂我的那次当中，由于我一直控制自己没有发怒，没有弃她而去，后来一直安慰与她同行，并且为她祷告。好几年过去了，你猜她后来告诉我什么？她说，牧师啊，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那次的安慰、帮助和祷告，使我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怀疑过神不爱我了。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服侍当中常常有这样相当矛盾的情形出现。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点我心中的那种有的时候那种不平。大家常常看属灵的书籍啊，一些书籍里面讲那些牧者会很清楚的告诉你说，他某年某月某一天行过什么神迹奇事，后来教会大大被鼓励。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要做好一个准备，你可能对人有帮助有祝福，可是你所行的后来很晚你才知道真有果效，荣耀永远不归于你自己。我好多次在国内有几次我为人的病痛来祷告，医治了，可是我全不知道。过了好多年以后，他们告诉我说，牧师，你做的，不是你做的，神借着你做的，可是我全不知道，没有一个你可以沾沾自喜的好机会。所以弟兄姐妹，被交于死地，因为神不要一个人的脸面所得的荣光过于他所得的。所以这是我们在将来服侍当中
弟兄姐妹，你特别会注意到的，因为神让我们那个特别喜欢被抬举和尊重的我死掉。其他我们再看一个方面，就是服事形态方面的那个被交于死地，这个方面我是最切身感受到的。什么叫服事形态方面的被交于死地呢？弟兄姐妹，你要注意的，在今天你们在跟王院长在学神学，但是有一天你实际的踏入服事，你会发觉好多你预备和神学院老早给你打的基础和框架，你完全以为那就是一把刀了，那就是一把枪了，那就是一把长矛了。殊不知神所给你的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需要，而你所要带出的是另外一方面的恩赐。但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你过去学的没有用了吗？有用。我可以告诉大家，保罗我从来不相信他是真从小就是学织帐篷的，他从小应该是学什么呢？学律法的，跟加玛列的，是不是？可是后来他为了服事的缘故，到了一个特别的时候，他需要干什么？去织帐篷。弟兄姐妹，这五年我有深切的体会。你知道在我们中湾教会这五年我做的相当相当多的是什么吗？我这方面所做的几乎跟我所讲的道的那个量平等甚至还要多，那就是给弟兄姐妹做饭。我在这里可以夸口的告诉大家说，我跟我太太不知道擀了多少面，做了多少饺子，我不知道做了多炖了多少是红烧牛腩红烧肉。而弟兄姐妹你发现吗？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领受我所做的菜的时候的那个营养，要远超过我讲给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一听到，有的时候就好像人已经不在那儿了，但他们一有好吃的时候，就相当的喜乐。我并不是想责备他们，并不是想剖析或者是指出这是一种丑恶的现象，绝对不是这意思，乃是弟兄姐妹，神给你安排一群人，神给你一个环境，让你被交于死地。弟兄姐妹，好多次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并不是那么愿意的做饭，虽然我很会做饭，所以有的时候极个别的时候啊，不是每一次，但曾经有过几次，我觉得我非常受试炼，就是当我在做菜的时候，哎呀，那个无形中那种叹息啊，那个哀哼就从里面发出来，是不由自主的，你知道吗？直到人只有在很特别的时候才会明白那种哀哼和叹息是不由自主的，我才会明白大卫为什么说，当我什么的时候，不认罪的时候，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然后发出哀哼。我那时候哀哼就不知不觉的就会发出来，我想我怎么会发出哀哼？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五年经历死地，在脸上有非常清楚的印记，就是过去没有这一道的，现在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后来孙博士告诉我说，你不要担心，那才正常，因为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不正常。你知道有几次在做菜的时候，在做饭的时候，然后里面那种不平就出来，心想，主啊，我从1988年就开始教神学，教到1999年的春天我离开，其中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在美国，所以大家可以看我多长时间教神学。现在我就落到一个整天剁肉啊，整天炒菜啊，不是整天了，但是很多次的光景。哎呀，你知道吗？那个不平啊，我就在问主说，主啊，是不是我这一生就毁在这群人手里，就这么下去了，是不是？而且呢，怎么的都好吃的也吃了，好喝的也喝了。弟兄姐妹，不见得增长，你信不信？哎，不见得增长，一定信。我就想， 然后有一种不平，另外一个声音就在里面挑动说吃吃，让你们吃，那种不平就会出来。弟兄姐妹，你猜怎么样？我真感谢主，没有让里面的苦水怎么样呢，及时的发出去，不中恶者的诡计，及时的赞美主，及时的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相信在这里有主的意思，而且这样的时间不会从永远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交于死地。真的，我非常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好多好多，但是可惜时间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如今愿意被主交在死地，因为若不是为他的缘故，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苦都失去意义。但是我们若被为他的缘故被交于死地，弟兄姐妹，不要单单看信徒那方面的不回应。为什么？因为保罗所说的话我相信一定是不错的，那就是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会在他们身上发动。阿们。赞美主。而且尤其是当我们被交于死地，我们也就验证了圣经另外的话告诉我们说，在死和复活的形状上都与主相似。如果我们身上有主复活的形状，这才是十字架的标志、痕迹、印记、荣耀。而且我特别记得斯百克弟兄的一句话说，他说教会不是靠多少人、多大的事工来衡量，教会 is measured by Christ， 也就是基督在那个教会有多大、有多强、有多丰富，那是教会成功的标志。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为这个缘故，我们不怕为主被交于死地。死是很有点可怕，没有人愿意在违背自己原有的那个光景当中活着，但是死是呼召。潘霍华这位神学家他告诉我们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他来去死，然后当他要上绞刑架之前，他曾经说过话，他说这是终点了，这是结束了，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每当我们开始我们被交于死地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天然人是结束了，是致命的打击了，但是对于属天的生命，是对服侍主的生命来说，对使徒的生命，对主的工人的生命来讲，那才是刚刚服侍的开头。愿主特别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我由于战战兢兢，所以呢特别期盼弟兄姐妹也在今后呢常常为我们祷告啊。我们的正杰弟兄就是我们教会的啊，过去的佳慧姊妹也是我们教会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丰收神学院王院长为我们培养传道人，好不好？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做一个很短的祷告来交给主。主，我们谢谢你的呼召，因为这呼召原本是我们根本不配的，但你的呼召若在我们身上，你就会成就你的呼召到底。主，不是我们愿意被交于死地，但是主，若是为你的缘故，而且你的圣灵也将你那国度的荣美和丰盛都显给我们看，就让我们为你的缘故知道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将你的死和你的复活都做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活着成为你所喜悦的仆人和使女。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